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好，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检察官公布周五枪击者身份，并表示在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之后，在他的尸体附近发现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将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此外，4月25日将是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纪念日，平壤当局或将进行导弹试射或核试验，各方因此加强戒备。此外，美国公民慈善工作者阿雅·赫加奇在埃及被关押近3年后，于周四晚上获释，并于周五上午在白宫受到川普总统接见。此外，美国司法部周五发布消息，53岁的中国公民孙富义承认犯有试图向中国非法出口高级碳纤维的罪行，一旦定罪，最高刑期可达20年。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法国反恐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说，星期四在香榭丽舍大道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后，在他尸体附近发现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莫兰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确定，袭击者是39岁的男子卡里姆·库夫菲，此人有长期犯罪记录，其中包括一次袭警企图。法国警方今年2月拘捕过库夫菲，但因为缺乏起诉证据不得不释放他。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其媒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悉尼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以努力改善双方关系。之前据媒体广泛报道，川普总统和这位澳大利亚领导人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通话。这是川普总统政府的资深官员首次访问澳大利亚，美国期望加强同亚洲盟友的关系。星期六，彭斯试图让澳大利亚放心，虽然川普和特恩布尔之间首次通话气氛紧张，但是美国依然致力于两国的长期同盟关系。彭斯副总统说，我今天早上带来美国总统的问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通话，他希望我向你们转达他最良好的问候。总统希望我在本届政府初期重申美澳之间强大的历史性同盟关系。此外，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巴黎受到的袭击是最新的警示，提醒人们恐怖主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进行攻击，美国因此要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彭斯在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首都雅加达两天访问结束前，与商贸人士的圆桌座谈会上做出了这番评论。
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恐怖袭击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印尼和美国人民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就像川普总统昨天针对这项罪恶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坚强，我们必须警惕。今天我们向巴黎慰问，为巴黎祈祷，今天法国人民在我们心中。这次恐袭之后，印尼人民可以保持信心，我们会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以及它对我们两国人民造成的威胁。我向你们保证，为消除不安的日子，我们的反恐合作会继续下去。
星期四晚间，巴黎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一名法国警员身亡，两人受伤。袭击发生时，还有几天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了。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深信在香榭丽舍大道发生的这种确弱的杀戮是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伊斯兰国两年来对法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造成了200多人死亡。法国仍未摆脱这些恐怖袭击的阴影。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向法国人民表示慰问，并谴责了这次可怕的暴力袭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朝鲜方面的信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朝鲜核试验场的卫星图像显示，有活动表明朝鲜有可能在为核武器试验做准备。 报告说，这个实验场似乎拥有一旦得到平壤下达的命令，随时可以进行核试验的能力。分享有关朝鲜事务分析的北纬38度网站星期五说，试验场的图像显示，该设施的北门口附近出现了新的活动。据信图像显示，至少有5个采矿车、一辆小型装备拖车以及一个雨棚网，下面可能藏匿了设备。北纬38度网站说，为了给核材料保持稳定环境的抽水似乎已经停止。主要行政区域的图像还显示，一辆小型卡车或面包车与几个不明物体和活动出现在一个院子中。分析家们说，他们可能是用油布隐藏的物资或装备。此外，朝鲜官方中央通讯社星期六发表评论文章，不点名的再次强烈抨击中国，并警告说，如果中国执着于对朝鲜经济制裁，中朝关系将出现他们所谓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停止进口朝鲜煤炭等制裁行为引起了朝鲜的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不断强调，中国应在朝核问题上对朝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对中国最近的一些决定表示了肯定。朝中社发表的题为“还好意思随波逐流”的评论抨击说，朝鲜的周边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三缄其口，而对朝鲜却发表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等公开威胁朝鲜的言论。评论还强调，朝鲜不会用弃核来交换经济援助，并称朝鲜核项目绝非什么交易品，说朝鲜顶不住经济制裁是吹牛。此外，评论还说，弱肉强食、横行霸道的当今现实令朝鲜铭记这样一个哲理，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力量。就在人们对朝鲜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的迅速发展感到担忧之际，白宫官员发出信号，美国将对平壤采取更为强硬的新姿态，但是这个新姿态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清楚。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加洛的报道。
韩国与朝鲜边界上出现了一次力量的展示，朝鲜士兵就站在几米之外，美国副总统彭斯亲自向朝鲜发出警告，美国的政策正在改变，
战略耐心时代结束了。
这是一个简短的声明，但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朝鲜最近举行的大阅兵上展现出其领导人金正恩还在扩大他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美国将不再等待。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下一步要怎么做还不清楚。川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单独采取行动对付朝鲜。在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朝着朝鲜半岛行驶。川普还试图说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向中国的盟友朝鲜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些做法是美国前几届政府在推行其对朝政策中都已经采取过的做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对朝政策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美国前驻韩国大使和朝鲜核项目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希尔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神奇的答案。
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几个，所以在外交上，我并不认为某人能够从帽子里面揪出一只兔子，谁也不会有这种期待。
希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川普不可预测战略表示怀疑。希尔所指的是川普坚持表示，他不会告诉人们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所有选择都在桌面上。
如果是在踢足球或者打篮球，不可预测是很不错的策略，对方不知道你将如何得分，但是这个战略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你的伙伴们不很了解你，对你的本能一无所知，对你的做事方法完全陌生的时候。
白宫新闻秘书斯派瑟还宣布，对朝政策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他拒绝具体谈这个新政策。
总统一直很明确，不会排除任何选择，这就会放开我们的手脚。
川普将会用这只手做什么？大家都在猜。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下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25日，是北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纪念日。通常在这样的纪念日，平壤当局会进行导弹试射或核试验。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五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加强了警戒。
美国有关官员则说，中国的轰炸机活动水平不同寻常，显示北京可能提高了警戒水平。而俄罗斯新闻社则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拒绝评论有关俄罗斯向北朝鲜边境调遣装备和军队的报道。早些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告诉 CNN， 中国空军用于地面攻击、能发射巡航导弹的轰炸机星期三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军方准备应对北朝鲜可能出现不测情况。韩国跟美国眼下在继续进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平壤一直声称这种演习是发动入侵的前奏。路透社报道说，川普总统星期四赞扬中国采取措施约束北朝鲜的威胁。早些时候，北朝鲜官方媒体警告美国，北朝鲜会发动超级强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表示，北朝鲜的论调是挑衅性的，但他已经学会了不把这种挑衅当真。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说，在有人问到中国空军的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应当去询问中国国防部，但中国国防部目前没有做出公开评论。截至北京时间4月21号晚上8点，中国外交部网站还没有发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记录。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开发表的例行记者会记录常常不是完整记录，而是节选。外国记者的一些问题和发言人的回答会全部消失，但该网站对此通常不会做出说明。在美国调遣航空母舰打击群前往朝鲜半岛附近威慑平壤挑衅之际，中国一再重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并表示强烈反对武力解决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重申美国支持其长期朋友和盟友以色列。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蒂斯本周在会晤沙特和埃及领导人会谈之后，在特拉维夫与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尔曼举行了会谈。马蒂斯和内塔尼亚胡会见了记者，他们同意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分子是两国共同的敌人，并表示要尽一切可能实现和平。
我要与以色列总理讨论的是，特别是在大屠杀纪念日一周之前，以色列和该地区所有其他设法维护地区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国家所面临的两大危险。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提醒自己，如果好人不团结在一起，那么坏人就会在这个世界上造成很大的伤害。
内塔尼亚胡表示赞赏川普在美以两国关系方面改变方向。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和以色列面临来自激进伊斯兰主义分子的双重威胁，以伊斯兰国为首的逊尼派极端主义分子和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激进分子。他说，与马蒂斯的会谈将重点关注如何应对这些威胁。马蒂斯是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川普内阁成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比利时王国驻美国大使沃特斯日前在他位于乔治城的官邸接受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在这次专访中，沃特斯大使就川普总统的立场转变、美国优先对美国与欧盟关系的影响、英国脱欧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玉刚的报道。
沃特斯大使，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来到您的官邸进行这次采访。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他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不再过时，您怎么看待他在北约立场上的转变？
And the position, you know, on NATO.
Of course, the first point indeed one has to make that.
显然，跨大西洋关系以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在竞选期间受到挑战。现在我觉得这个关系是走向更为传统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也受到鼓舞的是， 在北约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方面的确在先前的声明上有一个转变，而且在美国与欧盟的关系上似乎也有些新的思维，对这个关系的批评没有先前那么多，没有像竞选期间那样受到挑战。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也就是美国和北约伙伴国之间都开始意识到在安全事务上他们继续相互需要，这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这种认识也会延伸到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上。
川普总统美国优先的政策将会如何影响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呢？
美国优先并不是一个新的口号，我过去也听说过，不过的确川普的当选，美国优先的口号和英国和欧盟的关系结合起来，的确给欧洲人和欧盟造成影响，这使他们试图把自己的事情先管理好。我还认为人们将会试图对民粹主义进行抵抗，这种潮流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去年11月大选的鼓舞，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抵抗的最初的迹象，它正在发生。我们还看到一些民调显示欧洲公民对于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正在加强，我也看到对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的抵抗的开始，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种情况在法国的大选以及随后不会影响稳定的德国大选得以继续，欧盟可能开始出现一个更为积极的景象。在目前我看不到任何理由脱离过去70年来建立起来的美国对欧洲项目的政策，这一政策得到美国两党的支持，欧洲项目一直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稳定。
比利时人如何看待英国脱离欧盟的举动？
在比利时对英国脱欧的反应上，我不得不说对于欧盟以及英国来说，这都被看成是一种截肢的行为。不要忘了英国是比利时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这相当重要，所以有一些遗憾。它也被看成是对欧盟形象的一个打击，对英国的形象也是一个打击。在整体上，比利时的看法是我们应当与英国人就脱欧以及今后的关系进行真诚的谈判，以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来保护贸易和投资，并且保护生活在英国的比利时人以及生活在比利时和欧洲的英国人的利益。
您如何看待英国首相梅做出的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呢？
Hold an early elect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decision was taken.
对于梅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我的理解是这个决定是在经过反思以及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以加强首相本人在与欧盟进行的脱欧谈判中的地位，同时也加强他在英国内部的地位。我们不要忘了他是在英国人公投决定脱离欧洲这个不利结果一个月之后上台的，他是在没有经过选举的情况下掌权的。我可以理解在心理上而且在政治上他希望在本国内在处于一个实力的位置上来谈判。在英国议会，在上议院有很多议员是反对英国脱欧的，他希望加强他自己的位置，在谈判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领导人，而不是在行政上执行去年6月公投结果的人。
在整体上，尽管出现了英国的脱欧以及其他国家民粹主义的高涨，您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仍然持乐观的态度吗？
Well, of course, there are a few challenges.
当然我们必须对付一些挑战，最近的一些发展包括金融危机和移民问题等等使得欧洲出现了分化，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信心。我们很多年来经历了英国不属于欧盟的日子，我想欧盟可以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生存下去。但是当然一些较大的国家像法国，如果能够重新获得对他们自己的最低程度的信心，而且能够和德国重新连接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一体化中非常积极的力量，没有这个的话，欧盟将难以获得向前发展的最低条件。我还想说，对欧盟一直存在很多错误的认知，包括在美国和英国。我在这次采访中非常想要戳破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欧洲一体化涉及到失去主权，而且民粹主义者会告诉你，你必须拿回你的国家权力才能重新获得国家的主权。这是一个很错误的看法，因为欧洲项目是关于主权共享的，而不是关于失去主权。当你共享主权的时候，在欧洲绝对不会出现事先不获得有关成员国的首肯的情况下共享它的主权以及制定共同的政策， 应对共同的挑战。如果你在它之外，你面临着不得不接受其他国家做出的决定，而自己不是决策者的风险。
As we speak today, there's a strategic dialogue.
就在我们采访的今天，欧盟与中国正在展开第七次高级别的战略对话。这是川普总统就任以及英国脱欧以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高层交流。您对这一次的对话有什么期待？
Since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and also since Brexit happened.
作为比利时人，我们高度支持对话的继续。在对话中，所有议题都必须在讨论之列。在一些领域，像是经济和贸易，欧洲人和美国人面临类似的挑战，比如对等性的问题。很明显，中国的商人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更容易进行自由的经营，反之则不然。这些事情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其他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像人权，欧洲人仍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还有就是遵守国际公约等。在欧盟与中国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积极的氛围和内容占主导地位。我个人也协助了这些峰会的安排，我可以证实峰会的氛围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应当对此感到高兴。
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公民慈善工作者阿雅赫加奇在埃及被关押近三年后，于星期四晚上获释。星期五上午，阿雅在白宫受到川普总统的接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兹克的报道。
阿雅和她的丈夫埃及人穆罕默德·哈萨本恩本周早些时候被埃及法庭宣布无罪开释，他的罪名是虐待儿童。他们建立这个慈善组织的目的是帮助埃及流浪儿童。阿雅在白宫访问时，川普表示他非常高兴这位援助工作者能够回到美国，不过川普没有接受在场记者的提问。
We are very happy to have Aya back home.
我们非常高兴阿雅能够回来，阿雅能够和他这位兄弟一起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是我很大的荣幸，谢谢大家。
国际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对他受到的指控普遍表示反对。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与来访的埃及总统塞西讨论了这个案子，白宫就释放阿雅夫妇以及另外四名人道工作者与埃及方面进行了谈判。阿雅赫贾兹有双重国籍，他出生在埃及，成长于华盛顿郊区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2009年，阿雅在乔治梅森大学获得解决冲突学科的一个学位。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逮捕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乃当务之急，司法部正加紧把向媒体泄露机密资讯的人们绳之以法。有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正准备对阿桑奇这名澳洲裔的揭秘者提出诉讼。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克利的报道。
我们要加紧处理，也已经致力于处理一些泄密行为，这件事非常过头，超出一切我所知晓的事情。我们当中具备美国安全业务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员对于泄密的数量感到震惊，而且其中一些相当严重，所以是的，这是一个当务之急。
在司法部表示要加紧行动之前，维基解密上个月释出近8000份文件。据了解，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入侵电脑、手机甚至是智慧型电视的网络间谍工具。维基解密先前公布美国外交部25万份外交电报，以及美国军方数百万笔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记录。美国司法部至少从2010年起就已经对阿桑奇展开调查。维基解密2010年公布了数千笔窃取的美国安全档案，虽然必须经过司法部高阶官员的批准才能提出告诉，对阿桑奇可能的指控包括阴谋罪、窃取政府资产以及违反间谍法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七国集团外长表示，应该把去年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的裁决作为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基础。七国外长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呼吁各方落实仲裁结果。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四月十一号在意大利小城卢卡举行了一次会议，南中国海争端是会议的一个主要讨论议题，欧盟也参加了那次会议。联合公报说，2016年七月十二号海牙仲裁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裁决，应该是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有用依据。在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仲裁中，仲裁庭裁定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主张的水域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权，菲律宾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但中国拒绝接受仲裁结果，仍然宣称对南中国海绝大多数海域拥有主权。七国集团也重申强烈反对声索方将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军事化的行为，敦促各声索方遵守国际法，不要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比如威胁使用武力、大规模填海造岛、建设据点用于军事目的等等。七国集团还呼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尽快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与此同时，菲律宾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洛伦扎纳一行四月二十一号登上了南中国海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个岛屿，并升起了菲律宾国旗。中国称这个岛屿为中叶岛，菲律宾称其为帕加萨岛。在此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度表示要登上这座岛屿，后来听从中国警告，放弃了登岛计划。2016年六月三十号，接替阿基诺出任菲律宾总统的杜特尔特采取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个最新的台湾民调显示，在单一选择下，83.5%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10.6%，另外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两者皆是。研究台湾历史的外国学者认为，这种认同感上升反映的现实应该受到重视。这位学者表示，因为历史早已显示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个由凯达格兰基金会新台湾国策智库在四月二十一号发布的调查结果，与台湾近年来由各个不同机构，包括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台湾民众自我认同调查结果一致。尽管数字有变化，不过整体趋势显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研究台湾历史、语言和文化多年的澳大利亚学者加伯针对这个趋势的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的新书《转变中的台湾认同》预定在今年秋天出版。目前是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亚洲语言与研究中心教授的加伯，四月十九号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的演讲中提到，台湾人的认同提高非常重要，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重新认识台湾，从一个全新的史观来看待台湾，因为台湾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中国统治过，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加伯说，
I think this rise of Taiwan identity is important, and the point is that is part of that is that Taiwan is not China.
我认为台湾认同感的上升非常重要，因为它显示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它从来就不是。我认为决策者们需要知道这一点，包括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应该告诉中国，台湾不属于你。中国说台湾属于它，但实际上台湾不属于它，而历史也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加伯表示，过去在殖民统治下不允许台湾人民有自己的认同，日本国民党政府都视台湾人民为次等公民，要求台湾人只能使用被殖民政府视为国语的日语和普通话。后来在蒋经国晚期慢慢开放和自由化之后，台湾人民才开始有本土化意识。不过加伯也强调，自由化并不等于民主化，对台湾本土意识的追求一直要等到台湾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后才松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因此而不断升高。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调查显示，这种台湾认同感在国民党马英九总统就任时达到最高点，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自美中两国因川普对一中政策的质疑引发一场风波后，包括美国媒体在内，许多人开始理解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有所不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北京时沿用了中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套话后，外界也开始对中国政府在许多敏感议题的表述方式更加注意。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主卿薛瑞福不久前也提醒美国新政府，在美中之间任何关于台湾议题的讨论中，不要附送中国官方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而是要以美国自己的政策为依据，重申美国以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基础的一中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位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表示，虽然中国当局对基督教进行不断打压，但是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却在快速增长，而且信仰宗教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宗教领域的一些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不过，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讨论如何应对基督徒在全球遭受迫害的研讨活动上说，那些有关中国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报道确实是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故事是，许多中国人在复活节受洗成为基督徒，北京的一个教会每两个月都会有大约20人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他说尽管遭受迫害，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他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速高达 10%。 基督教新教被认为是在中国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但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复兴的信仰。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同样兴起了修建寺庙和清真寺的热潮。一些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富足，但是精神生活上的缺失，以及过去支撑几代人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示威，是宗教在中国民众间复兴的原因之一。纽约时报特约记者、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燕在其刚刚出版的《中国的灵魂：毛之后的宗教回归》一书中援引一位受访者的话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穷了，但是我们仍然不开心，我们意识到有什么东西缺失了，那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数据认为，中国目前有3亿人信仰宗教，其中约2亿佛教和道教信徒，约5000到6000多万基督教新教信徒，约1000万天主教信徒，2000到2500多万穆斯林，还有约1.75亿人信奉民间信仰或小众精神实践。对于各种宗教信仰的复兴，中国政府的态度却有不同。正如张燕所指出的，习近平也许对佛教有好感，但他对基督教似乎有点看法。有分析人士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这些被认为是易于控制的传统宗教信仰，也许是共产党所支持和认可的。这从习近平曾经亲赴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以及接见星云大师中可略见端倪。但是基督教等信仰则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杨凤岗教授认为，
中国政府对于基督徒的这些逼迫，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他们意识形态的，就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还是对各种宗教都有担心。然后再一个是就现实的基督徒的人数增长太快，让他感觉到受到了一种威胁，因为基督徒有教会是一种组织。
宗教中国化是近来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反复提及的词汇。习近平于去年四月罕见地主持了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警示人们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一些宗教人士认为，宗教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宗教变为共产党统治的工具。杨凤岗教授认为，宗教中国化难以实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中国化的文化的含义上一直自己在做努力，不需要政府进行推动什么。他们在用中国的语言讲话，他们在用中国的故事解释，所以这些都已经在实现，不需要政府去推动。政府可能想要推动的是说他在政治上更加服从现在的领导，而这个东西如果强迫的太多的话，可能只能引起反作用。
在基督教不断发展壮大之后，中国的基督徒是否能够迎来自由？杨凤岗教授是谨慎乐观的。
对，从中期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基督徒的增长已经过了一个关键点，就已经不可能再被停止，已经上亿人是基督徒，你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给杀掉或全部关起来，都已经做不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政权想维持下去的话，只有采取妥协的方式，接纳基督徒成为平等的中国公民。
他在几年前曾有过一个颇为惊人的预言，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国家，基督徒人数超过2.47亿。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列宁100年前发动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俄中两国和世界历史。许多历史学家们现在认为，列宁对俄罗斯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其他人无法相比。列宁理论导致千百万人遭血腥屠戮，更奠定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基础。在列宁出生日之际，一批俄罗斯议员最近提出法律草案，再次要求下葬无产阶级领袖列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十月革命今天在俄罗斯更多地被称为十月政变。4月22日恰逢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出生147周年纪念。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拉夫罗夫发表文章说，审判列宁的反人类罪行永远没有最后的期限，应该针对列宁所犯下的叛国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进行审判。他说，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一样，列宁所发明的理论以及后来付诸实施，从肉体上消灭了俄国老一代的知识阶层以及农民、贵族、宗教僧侣、资产者和哥萨克阶层。他说，如果按照今天的俄罗斯法律来衡量，列宁当年所从事的是极端主义活动，列宁更不停地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合法制度。十月革命导致了俄罗斯人相互残杀的内战爆发，所有这些都能从列宁的书籍中找到证明。另一位知名历史学家祖伯父最近表示，列宁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可怕的人物，他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破坏没有其他人能够相比，即使斯大林也是列宁的模仿者，因为列宁摧毁了俄罗斯国家。祖伯父说，列宁所发明的红色恐怖、屠杀和人为制造的饥荒每年导致160万人丧生，这一数字超过了暴君斯大林。斯大林统治期间每年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00万人。研究十月革命的祖伯父说，德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证明，列宁通敌与一次大战中俄国的交战国德国合作，列宁为了发动革命，从德国手中获得了5000万德国马克。 不少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目前也已经直接把列宁称为德国间谍。普斯科夫州的州议员、历史学家施洛斯伯格说，100年前的4月21日，德国驻瑞典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发给柏林的电报称，帮助列宁返回俄国的行动非常成功，列宁正在做德国想要做的事情。100年前的4月，列宁结束了多年的流亡，在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之下，从瑞士经过德国、瑞典和芬兰返回圣彼得堡。德国当时为列宁和与他同行的30多名布尔什维克调拨了专列火车，德军总参谋部派遣军官一路护送。列宁4月中旬抵达圣彼得堡之后，立刻发表了著名的4月提纲，并提议把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列宁的提议和政治纲领没能立刻获得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支持，许多人甚至把列宁称为狂人和疯子。历史学家施洛斯伯格说，后来发展成为列宁主义的4月提纲为政治暴力、专制集权、国家掠夺和摧毁私有产权、社会分裂和内战以及消灭农民和知识阶层提供了理论依据。列宁当时不停发文攻击自己的反对派，并成功说服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支持4月提纲。他说，与列宁当时同在一起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后来几乎全部遭到斯大林的整肃。施洛斯伯格说，100年前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之后，俄国正迈向民主国家，但以列宁为首的一批极端主义者以血腥手段阻挡了俄罗斯的这一历史进程。俄罗斯社会当时没有任何免疫能力抵制那场革命。列宁的4月提纲强调输出革命，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国等国的共产党执政。4月提纲还提到放弃议会民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把土地和银行收为国有，完全拒绝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并退出一次大战，利用当时的自由空气准备革命。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列宁为了夺取政权不择手段，并不断开出各种空头支票。学者安菲尔吉耶夫说，列宁夺取政权后，民众立刻失望。安菲尔基耶夫说，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前承诺给人们自由以及土地属于农民、工厂属于工人等各式各样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没有一项完全兑现。民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1918年就立刻感到被欺骗了。历史学家们说，列宁唯一兑现的承诺就是退出一次大战。列宁当年也曾经提出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所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让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中不少人对苏俄充满好感。与今天的俄罗斯不同，中共官版历史仍然尊敬列宁，称四月提纲规定了革命路线，指明了革命发展道路。中国的百度百科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四月提纲，是否会有苏联，世界是否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力量同样把列宁视为革命领袖。俄罗斯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星期六组织活动，向列宁塑像献花。俄共领袖久加诺夫率领大批支持者向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献花之后，称赞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才华的政治人物。他说，列宁是第一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把这一主张变为现实，并在劳动民众的基础上组建了共产党。久加诺夫说，如果走列宁的道路，世界将有美好的未来，列宁思想仍然被人使用，并会得到发展。俄共还谴责了下葬列宁的呼吁，称那样将会造成社会分裂，制造不稳定。在今年列宁出生日的前夕，来自自由民主党和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批国家杜马的议员，2天前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要求下葬列宁。 但是三名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后来撤回了自己的签名，并受到了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杜马议长沃罗金的批评。在议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人说，有关法律草案不会提交议会表决。俄罗斯的几项最新民调显示，虽然许多人支持下葬列宁，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反对像东欧国家和乌克兰那样推倒到处都是的列宁像。历史学家们认为，俄罗斯从未像二战结束之后审判纳粹那样对列宁、斯大林和共产主义下定论做出评价，许多宣传仍然像过去那样美化列宁和斯大林。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他记得苏联解体后围绕下葬列宁的讨论已经有20多次，但是在普京统治之下，列宁不会被下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大陆心理学者武志红分析国民心理状态的《巨婴国》一书，据报已在中国大陆书店下架，不过该书在台湾自由言论出版环境下却可以买到。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偶然的机会来到台北松山机场附近的一家书局，书店内辟有简体书专区，尽管招牌却是繁体字。向店员一打听，原来这里是中国大陆出版图书的专区，大陆各家出版社的书籍几乎都有涵盖，区内还设有每周新书书架，足见业务量之大。这位年轻的店员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台湾我们进的书都可以进，然后就政治方面的其实没有说特别禁止哪一类型的书，那只是会看销售的状况，每一家商店进的数量不一定这样子，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订得到的。
他说图书销售限制也有，不过那只是与版权有关的限制，例如有的美国作者只把版权限定在台湾。说到中国大陆游客买书的特点，这位店员说，
他们有会买一些文学的作品，那如果比较政治类的其实他们好像也不太敢买这些带回去了，他有些可能会问说用邮寄回去是什么样之类，但是有时候好像会在海关那边就被查扣。
闲聊过程中店员特意拿来一本书，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我只是知道说就是大陆那边好像不太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好像
原来这是中国心理学工作者武志红的专著《巨婴国》，浙江出版社出版。报道显示，这本书最近已在中国大陆下架。为证实，店员还当场在大陆亚马逊网站输入了这本书的国际书号，结果没有显示。台湾《苹果日报》4月21日说，畅销书《巨婴国》大受欢迎，作者从心理学层面讨论中国人民族性和劣根性批判为何成为禁忌。武志红分析中国人心理特点后认为，中国大陆人虽已成年，但心理水平只是婴儿，其表现包括全能自恋、以我为主以及共生不能独活，由此而衍生的所谓集体主义就是从小到大家里家外大家都被要求听话，这样的人群所组成的国家就是巨婴国。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美国商会在4月18日公布的年度报告中呼吁，川普政府应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放松中国的市场准入上。美中元首4月初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峰会后宣布，双方将制定一个解决贸易失衡的百日计划。外界预测，中方很可能会在相对容易的农产品和金融投资领域对美国企业开放更多市场，但一位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官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应着眼于解决根源性问题，否则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代表850家会员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在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表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正在恶化，加上中国经济放缓，2017年可能是美国在华企业几十年来最具挑战的一年。报告还说，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步履蹒跚，在某些方面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高达 60% 的美国企业对未来三年中国加大开放市场力度缺乏或几乎没有信心。中国美国商会的报告还表示，中国公司能够在海外自由开展业务，而中国持续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待遇严重不对等。报告称，美国应该动用箭筒中的每一支箭来确保中国提供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四月初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川习会后，北京并未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在贸易方面向华盛顿做出任何具体承诺，相反，双方宣布要谈判制定一个百日计划，也就是拿出一个为期100天的具体行动方案，解决长期以来美中之间棘手的贸易问题。目前美中双方都没有公布相关的谈判目标进展和细节。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艾米·塞利科表示，美中对百日计划的目标各不相同。他说
What this 100-day plan could include lifting export control restrictions, potentially.
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百日计划可能会包括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限制措施，不对中国商品单方面提高关税，专门针对中国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有要求美国支持并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曾多次表示，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以及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等。但塞利科表示，美国企业并不希望美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从而引发美中贸易战。相反，他们想要的是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让中国全面开放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他说
US companies in particular are looking for is for China to agree to lift some of these barriers.
他说，我认为美国企业特别期待的是中国同意取消一些贸易和投资壁垒，无论是在云计算服务、数据本地存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还是因政策制定缓慢或不透明所导致的外国公司完全无法进入的领域。上个星期，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美国有意把中国支持向朝鲜施压作为贸易上让步的条件。川普的推文说，我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解释过，如果他们能解决朝鲜问题，他们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上会得到更多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川普的这一言论让美国商界担心，美国企业恐怕成为川普政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批评说，川普把贸易与朝鲜联系起来做法外行，充其量是场莫名其妙的讨价还价。前美国贸易官员艾米·塞利科说
And that really has me thinking about what kind of trade deal is President Trump considering.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放弃什么来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协助。川普总统候选人和川普总统在贸易上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塞利科表示，之前主张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人物，比如纳瓦罗和班农等鹰派人物的声音，看上去在白宫内被更温和的声音所取代。中国美国商会现任主席蔡瑞德建议，美国政府在与中国谈判中动用箭筒中的每一支箭。他表示，如果要做出某种权衡，我们可能会失去帮助美国在美中经济关系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部分动力。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本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今天时事经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悉尼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以努力改善双方关系。之前据媒体广泛报道，川普总统和这位澳大利亚领导人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通话。这是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首次访问澳大利亚。美国期望加强同亚洲盟友的关系。星期六，彭斯试图让澳大利亚放心，虽然川普和特恩布尔之间首次通话气氛紧张，但是美国依然致力于两国的长期同盟关系。他说，我今天早上带来总统的问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通话，他希望我向你们转达他最良好的问候。总统希望我在本届政府初期重申美澳之间强大的历史性同盟关系。朝鲜官方中央通讯社星期六发表评论文章，不点名的再次强烈抨击中国，并警告说，如果中国执着于对朝鲜经济制裁，中朝关系将出现他们所谓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停止进口朝鲜煤炭等制裁行为，引起了朝鲜的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不断强调，中国应在朝核问题上对朝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对中国最近的一些决定表示了肯定。朝中社发表的题为还好意思随波逐流的评论，抨击说朝鲜的周边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三缄其口，而对朝鲜却发表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等公开威胁朝鲜的言论。评论还强调，朝鲜不会用弃核来交换经济援助，称朝鲜核项目绝非什么交易品，说朝鲜顶不住经济制裁是吹牛。塔利班武装分子在阿富汗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动的自杀袭击，至少造成140人死亡，大多数是阿富汗士兵，这是自2001年以来对阿富汗军队造成的最大的伤亡袭击。据目击者说，星期五10名全副武装的自杀炸弹手乘坐两辆汽车，伪装成政府军士兵，袭击了阿富汗政府军209沙欣军团的司令部。该司令部位于马扎里沙里夫，是阿富汗北方巴尔赫省的首府。科学大游行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在星期六地球日这一天，全球600多个地点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包括首尔、马德里、伦敦和开普敦等地。最主要的活动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有很多人将在游行集会上演讲，而且在国家大草坪上将会有进行科普活动的帐篷，届时来自各个领域的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带头人将讨论他们从事的工作、有效的科学传播战略以及公共活动的培训工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